这边其实告诉我们，学了基督，他第一个问题是：各位，你有在学基督吗？我是基督徒，有在学基督吗？那你说你有学了基督，怎么学的呢？是读圣经学的，还是读昨天又听学的呢？所以这里讲是学了基督，那表示说这里面是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，你那个时间是要分别的。有时候该聚会，该有一些训练，该有一些学习，是愿意要付代价的。学基督你要付代价，至少时间要分别出来啊。如果这一点都没有，你怎么可能会学得到基督呢？所以这里不是只是告诉你信了耶稣的，感谢主哦，很平安哦，耶稣很爱你哦，他不是讲这个，这个是很基本的，这个基本上你信耶稣之后都会有的。问题是你要长出基督，活出基督是要学习的，学的时候你就发现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哦，原来圣经是这样说的，哦，原来基督徒是这样，要不然我跟各位讲，那个一知半解的、糊里糊涂的这种人很多啊。但是这里讲是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。第二个二十一节说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这讲三件事情：听过、领了、学了。当然，我们知道你是先听嘛，也就是先蒙恩是从听开始的。所以，我又常常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聚会前你们要专注，因为我们聚会第一个，我们时间真的不长的；第二个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就最多嘛也是45分钟。再啰嗦一点，一个小时其实也很少啦。那就这么45分钟，你又不专注，你里面还要滑手机，哇，心又飞到外面去，你怎么可以？怎么会听得懂呢？听这是很基本的，听要听的一个态度，要专注，然后眼神不要乱飘，不要飘到外面去。那领了他的教，就你听了之后，你心中有感动的，领了他的教。心中有被触摸到的那一个点，你应该要去反刍，不是在这里反刍哦，是听完之后，即使周报你要拿着，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大家很认真的，我看有些很认真，听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写，写的密密麻麻的，然后结束之后就丢着了。哎，我说不知道，那你为什么要写？你写的不是要回去复习吗？还是只是写说那印象深刻？这里想说，学了之后，领了这个部分，就是你心中有感动的，才会领了他的教嘛，这个教训的意思。所以，如果你写的又乱丢的话，心里真的你不那么辛苦，你专注来听，你专注听，也许哪一句话在你心中成型的时候，会比你写了一大堆丢在那边还好的。要不然就是大家好习惯一点，周报不要乱丢，好不好？每个主日结束，我们都是要收这个东西的。说还好，看白白的还好，还可以用。那你给他写的时候要用也不是，不用也不是。啊，所以这边是第二个是领了他教，第三学了他的真理。这个学呢是比较深入的，它不只是头脑同意的，是你心中感动的，而且这个学是你在生活上面可以去反刍跟运用的。所以这三件事情其实一直陪伴在基督徒身上，一个基督徒。学了基督不是这样，是听到学了他的教，然后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。22节才有一句话说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先仔细看这里的脱去，我是建议这样子的，最好是自己知道自己脏，愿意把衣服脱掉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不觉得自己脏，别人觉得你衣服脏，然后就让我把你脱掉，你要同意啊。还有一个是，你都那么脏了，你还不脱，你是要熏死别人就熏死自己吗？像我们家的，老大不是我，只要我身上有一点脏，他都觉得哎呀，因为要换了啦，好几天了都没洗什么的。我们家总是有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，大同知道是我们家的人嘛哈。所以他是看不下那个衣服脏了，穿了好几天的，他都觉得那脱啊。有时候你不脱，有一次我回去看，哎，衣架上面衣服怎么通通不见了？他说通通拿去洗了啊，挂那么久都没再穿。对，你要自己脱，还是别人帮你脱？还是人家看见要告诉你要脱，还不愿意脱？我跟各位讲，就算不爱干净的人，他也希望看到你干净，这是事实啊。我自己脏没关系，我不希望你太脏，因为你会让我鼻子难过。所以这里说脱去什么呢？行为上的旧人，行为上的旧人就是说我们以前有一种旧有的习惯， 观念跟模式，其实这些是要脱掉的。比如说我信了耶稣之后跟之前有什么对比，如果你不清楚的话，我建议你今天回家你拿一张纸，旁边写信主之前的习惯跟观念是什么，信主之后的习惯跟观念是什么，然后做对比之后，你看看哪些是做到了调整过来的，有调整就是已经脱掉了，没有调整就是那个污点还藏在那个地方，很难洗，那个要用强效型的，要强力的，要搓，要揉，甚至要用很厉害的东西把它除掉，要脱掉。当然你要同意啊，脱掉行为上的旧人，这些旧人等一下我们让后面的十二个会好好来讲一下。那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没有人生出来就会变坏的，是我们有罪性，有些东西，可是因着成长的背景、文化、教育、家庭，所以每一个家庭对他自己的孩子养育的过程，都希望他是渐渐变好的。可是事情很难掌控，你会发现，你说希望他渐渐变好的，可是有一段时间他好像慢慢变坏了，因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照顾他，社会也在照顾他，他的朋友也在照顾他，他的兴趣也在照顾他。所以他这么多的影响的时候，你希望他更好，其实你也蛮无力的。有时候你叫他不要这样，不要不要那样，他也不一定听你啊，他不甩你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渐渐变坏这个字，这表示说他一开始真的没那么坏，但是受了一些诱惑嘛、迷惑跟私欲的掺杂在里面。后面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那我个人觉得这一段话里面这个心智改换一心是最困难的，因为这个是调整你整个人里面的观念，观念要改是最难的。你知道以前有一个人，就是比较但是反正就是在传统的女性嘛，啊被打就被打了，啊他说没关系啊，我说你怎么没关系呢，他们不都是这样子吗，我说没有，只有你们家这样子而已，你怎么被打了没关系，好像你吃亏了、受虐了、那被虐待了，那也都没关系。我都觉得他那个观念是没办法转过来的。各位，我看基督徒上有没有很多旧观念没转过来的？
有，
可能还是相当的多吧。我们常常开玩笑的，你是信耶稣，怎么可能属牛羊、属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能看星座，甚至血型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只有耶稣那一型的，还有什么型呢？就是所以这里也是告诉我们，你观念一定要先改呀、啊。甚至有时候你为什么会觉得你会担忧这个？如果圣经告诉你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他一定会把不用忧虑的那种力量放在你的里头嘛。那有时候即使你真的不用忧虑，可是你的自己吓自己啊。我不是不知道各位会不会长这个样子，其实有很多是你的观念还没有转过来，没有真的心智改换一新。用旧有的模式过现在的生活，我跟各位说，你用旧有的模式过现在的生活一定是辛苦的。比如说很多时候你信耶稣的，你如果真知道，我是说真知道，你里面比外面更大，谁还可以吓你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怕那个什么什么偶像一大堆的那些东西？不用怕啊。有了解意思吗？心智的更新，那个东西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改变的。有一些东西你转换到一个阶段之后，充满你的内心的时候，你就再也没有恐惧了。那最后说，你并且穿上新人，先回头看刚才讲的二十二节，脱去旧人；二十四节才有穿上新人。你不要穿那么多件，好不好？脱去旧人才能穿上新人，你不可能里面很旧，你外面很新，好像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
对啊。
好吧，这比喻不太恰当，但是你穿一件就好，好不好？你身上叮叮当当穿那么多件，你不是很辛苦吗？
会冷
啊。哦，穿上新人，新人那个衣服虽然很薄，但是它很科技，它不会让你冷的，它里面有耶稣的温暖。主耶稣身上就两件衣服，一件是细麻衣里面那一件，一件是外衣。那细麻衣那件是撕不开的。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一件衣服被钉满脸，就要拉开扯不开，因为那是里面跟神之间一种一体成型的救恩跟爱。这是一件全新的衣服，我们应该穿这件细麻衣。那外面呢，还有另外一件是披戴基督，那一件就是你哪一个点放掉，哪一个点就出来。我们穿是很科技的， 你说我没有忍耐，你穿上基督的时候产生忍耐，你再看见，哎，你不一样的，那就是告诉你你是在一件忍耐的衣服。哎，你会节制的，手机滑一滑会休息的，不会让人家念的还不愿意放掉。你慢慢调整，你会发现你里面有一些更新过来的。那这边特别说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就是简单说，就是里面的属性跟神是一致的，里面是有公义的，有圣洁的，有怜悯的，有慈爱的，这些属性是在里面的，这是新人的见证。那我们列了十二个，因为这十二个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状况。哦，第一个，我们很多时候新人学习里面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话，那说了太少该说的话。其实在这一段圣经的背后，后面开始讲要弃绝谎言，然后什么嬉戏的话不要说，那神不喜悦的话不要说，污秽的话不要说。他其实在教导怎么说话，同时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：新人第一个，你知道说话是最不容易改过来的。我们有时候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话，你们分得出什么是该说什么不该说吗？分得出来吗？哦，好，原来大家有智慧，那我就不用举那么多例子。那我们有说的太少该说的话，会不会该说的话你都没有说呢？不该说的话拼命说呢？会不会？我是这样建议的。当一个人不管他好跟不好的时候，你要告诉他一件事情，你先把一些好的跟他讲一下，说，哦，我知道你真的很认真，你真的已经很棒了，你真的很好了。然后我当然觉得不好部分，你可能吵着讲三个优点，不好讲一个缺点，这样他比较明显的进去。因为一开始是噼里啪啦的，一二三四五通六七通是不好的，我跟你讲，下次他还不会跟你讲话，因为跟你讲话就是被你打击嘛。是我们华人文化是长这个样子。
对，
我们太少会给人家一种力量。我不是说不好的不好，说不好的有时候也很好，因为有时候提醒他你这样子真的不好，他有听进去就很好。可是问题是出在你判断力也不好。他现在脸色不好，你要他硬要他听进去，他怎么听得进去呢？你要判断力好一点啊，懂这意思吗？他在判断力不好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讲对的话，你怎么讲？有时候不要讲太遥远。我跟我太太中结婚二十多年了，他有时候讲话没两个还为这种事情有一点小小的纠葛啊。有时候他讲的话太过，还是我讲的话太不体贴了，他里面也不高兴，我也不高兴啊。所以这个说太多说太少，其实这是要练习的，也要学习的。我在强调，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如果要讲一件不好的，你先讲三个好的，讲一个不好的。对你们讲有没有困难？没有啦哈。好，第二个新人要学习的，有时候不自觉会增进骄傲。其实这个根源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的眼光。我觉得说，你又跟他不同世界，你管他怎么看你？各位，你跟你朋友他们有信耶稣吗？假设你跟你没有，我先讲跟不是主内的相比，第一个你跟不是主内的相比就是一个问题啊。他又没有神，你看他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他的梦想，去享乐他的世界，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，他又不怕得罪神，你拿你自己跟他比，那不是傻的吗？听懂吗？你怎么会跟没有神的人去比那个生活模式呢？然后怎么会在意他的看法？那不是表示说你里面不真吗？还有你一直活在别人的眼光跟说法里面，没有人这样活会幸福的，都是辛苦的啦。所以第一个，你的周遭如果是不信主的多，你不要活在他的眼光里面。我也不是说你把他的话都不听，就是他这些话有时候你要自己要有一个思维啊，要有一个准则跟判断。比如说那个像你真是傻，你这么年轻是信耶稣，那不是报销了？你觉得这话能听吗？报销的意思就是不好呀，就扣干你呀。我们那年代叫扣干嘛？你听过这个词吗？就是说，就你一辈子信耶稣，你已经完了啦，你人生没有什么出息的啦。就是这样子讲，你会吗？你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不会？
不会啊，没有听过。
啊，真的？那是我们那年代，我们那年代常常遇到这种事情。就感觉，因为他觉得你就信了耶稣，你的人生就完了啊。
为什么？
因为， 他的观念，你会觉得信耶稣在那边可能被骗啦、啊，
限制，然后
对，还是说
什么？
哦，有点
教会里面被骗什么？
对对对，我们这个年代跟你们年代原来代沟这么深，
那年代
怎么黑暗？那我们那个年代传统的观念是这样子的，对，这是一个传统观念。我不知道我们可能五年级的、六年级的都还有一点吧？
没有没有
没有，我才听过第一次
过，对对。
好吧好吧好吧。那但是你们有这个年代的挑战嘛？总是别人的说法，你真的有时候不要太在意啊。特别是没有信主的，那第二个信主的，好好讲，信主的你跟他比干嘛？我跟你说，你那有些人就真的五千两万，你怎么办？有些人就是一千两，你怎么比？有些人就是在前，有些人就是在后啊。重点不是他有多少，是你跟神关系有多少，这比较重要啊。如果神说好，你管他说不好，你自己对得起你里面的良心、圣灵的引导跟真理在你面前的引导，那你就不用去管那些声音啊。
这里你引导啊，总是不自觉啊。
对，那个不自觉，所以他跟你讲说你要自觉啊。讲完之后，你不要老是在那这样纠葛那个事情，一直该怎么表达呢？就不自觉，你会增进，就他怎么这样子说？第二什么？嘴巴在他身上，你要管他怎么说？你听懂吗？你会跟他增进，会跟他比较，这其实是你里面很在意的、啊。那很在意的根源就是你里面都是自己靠自己才会在意这个东西呀、啊。这就是根源的问题、啊、
对，
所以这个是就是你活在一种善恶术对跟错的过程当中，已经活太多年。所以这种文化跟这种东西在你里面给你一种一定的影响力。但是我跟各位讲，你这个东西你要慢慢脱落，你千万不要用对错善恶好坏在评判一件事情或评判一个人。那些声音，你要求神给你智慧。有些声音是可以参考的，有些声音要拒绝的，有些声音你要接受的。这个你要求神给你智慧。我没有办法从哪件事是，哪件事不是。但我跟你讲，基本上没有神的人说的话，你都全部只能参考，就这样。那第二个是有神的人说的话，你有时候也要判断，不是参考，是判断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信耶稣，可能他讲话很血气呀、啊，听懂意思吗？他讲话很血气，说那话你怎么能听呢？你也不能把它当真啊。我以前就是为什么那么难过，就是因为我把话当真嘛。我把你那个话当真，那个就讲的人早就忘记了啊。他很血气讲的话，怎么能当真呢？了解意思吗？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还回到自己身上，就是说不要太在意别人给你的那些声音，你自己要有一个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跟准则。像以赛亚书第三十章说的，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应该有一个教师，圣灵是教师，在你里面引导你前面的路。第三个，这神已经有提醒、有光照的地方，不要去逃避。就是这个点，每个人不一样。比如说，神已经光照你了，不要再气那个人了。我是不晓得有没有人是这样被光照的。或神已经光照你了，聚会要正常。我只是举例而已。或神光照你了，不要老是跟他计较。或神光照你了，不要那么爱掌声。嗯，是大家都有中标，是不是？
只有
好，所以神光照你的部分，好吧，这是最好的听众啊，都会回应你，不要逃避。有时候神光照你，其实就是要祝福你。我讲难听一点，我们家有三个孩子，我跟他提醒，其实就是要祝福他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如果这个错误继续带在其他地方，其他地方的人也被影响。所以我跟他提醒说，他愿意改，他在哪个地方，他会讨人喜悦。如果呢，我跟他讲东西，我看不下去，我跟各位讲，别人可能更看不下去呀、啊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如果说我今天，比如说我跟你讲话，你都不专心听，那我跟你说，你用这个态度对爸爸妈妈，你再用这个态度对你老板，看你老板会怎么样；你再用这个态度对你朋友，看你朋友会长怎么样。所以他这个问题，当我跟他提醒的时候，他也觉得有道理的时候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各位你要记得，当有人提醒你某件事情，你也觉得是对的，你又到神面前寻求之后，你要把它看成这就是神给你的提醒。这时候你要说，主，我愿意调整， 而不是说无名火就长这样。其实我这种判定怎么长，有这个态度，这后面会长多一点。所以我们不是长这样，我们应该长得跟耶稣一样。跟隔壁讲，应该长得跟耶稣一样。OK， 我们可以不一样，但是我们要长得跟耶稣一样，就这样。第四个，我们花太多时间哦，在没有意义的事上面泡太久。嗯，比如滑手机，我想得到的，可能这现代人的共同通病，就是手机滑太久，然后追太多剧。我是不晓得各位有没有长这样。我上次听了一个牧师讲的诗篇，新诗篇23篇，那马稍微修改一下，他是这么说的：诗篇23篇，我今天给大家听标准版的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大家很熟嘛，哈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只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。这是诗篇23篇，他改了一点点，那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，但是我没办法全部记住了，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下。他说 iPhone 16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棉被窝里，领我在厕所的马桶边。他使我的欲望苏醒，为里面的好处吸引我进入。我虽然划过无数的时间，也不怕没电，因为充电器有同在。然后你的按赞、你的转发都安慰我。这是他大致是这个意思的。反正后面哈，我没办法全部背起来，但我觉得他这个在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是大大的沦陷，大的小孩通通一样，全部都走进来，就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。各位，我真的，你大概10年后，你眼睛真的不行了。还有一个是，你就在大家讲话的时候，你就要滑手机的像样吗？
像样。
像什么样？那绝对不是像耶稣的样嘛。耶稣会拿着手机跟你说吗？不会嘛。我知道有一个教会更传统一点，他们连圣经都是不可以用手机用的，都拿纸本的。那后来我发现纸本是有好处的，因为纸本还可以让你定睛在地方默想，你还可以去查考前后文。但你用手机在滑滑滑滑滑，很多时候你是很难去思考的。为什么现代人这么短视呢？因为他的整个思维啊，都是个急速型的，都是眼目的情欲的，都是立刻好处的。各位，这不就是科技带来的好处跟里面的坏处吗？所以我们讲这23篇，应该是回归来讲，我们辖制我们最多的东西应该要调整。阿们。所以那个没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做太多，好吗？
好。
各位，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滑手机时间调整一下吗？年轻人，可以吗？好啊，阿们啊。
可以
啊。可以哦，我说年轻人啊。我们聚会的时候不要滑，好不好？我现在的要求真的很简单，聚会的时候嘛，剩下这个不管了。我现在是学聪明的，我学聪明是这样，就是我们来讲100分，你只要做到10分，我就看他10分这样子。那你至少承诺10分，你10分做到这样就好。剩下90分，你要躺在棉被窝还在厕所边的话，那不管。这样了解哈，就是至少你那10分钟把它呈现出来。然后你如果要被神祝福，我建议你不要只有10分而已，你要开始在调整，慢慢慢慢的越多是越倾向神的。想看看，你把那大好的时间拿去追剧也滑手机也好，你的生命会增加什么吗？
没有，
没有，你不是更空虚吗？那你用那个时间来做一些对的事情跟规划，跟你生命的建造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听有无？做得到吗？好吧，就当做大家心愿了嘛。第五个，新人要学习的，有时候答应放手，然后你要让别人做，可是又看不下去。我是不晓得各位会不会长这样，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长辈会这样，没有，晚辈也会这样哦。就是你答应让他做的，可是你里面其实是放不下去的，那你就会念他几句， 或者是抢过来做，我这样觉得你要不要做那种傻事？你可以让他犯错，你让他失败，你让他受伤之后，你再回头跟他讲，他印象会深刻一点。如果你都让他自己做的话，跟你讲，那你不让他去做，你都抢来做的话，他永远都不会长大。就这样，我们看过太多太多年轻人的成长的过程，父母亲只给他一个东西，就是读书，其他都没有了。那我跟你讲，在台湾社会，你出社会之后读书是最没用的，听懂吗？出社会之后读书是最没用的。然后你觉得一辈子他只会读书，只会考试，只会分数，其他都不会，遇到的人也不会打招呼，那也不会知道事情怎么处理，连玩家具那个家事也不会做，跟人也不会好好相处，那跟他不就是标准的书呆子吗？呆是真的呆的那个呆，不是很认真读书的那个呆。就他人生中他没办法跟人家相处，没办法好好生活，那最后怎么办？我跟你说，他回应给你就是啃老嘛。我在一次很久以前，我去参加一次国小同学会，小时候我们班长连续做了两年到三年的班长，读书最厉害的，现在在家里啃老嘛，然后不来参加，是因为我跟他小时候感情最好的，所以看他爸妈妈看见我才认不出来。我说我是某某人，他才认出来。说你人变那么多，说对啊，上帝满满祝福的，高油满满的，然后叫我
油脂啊，
对，油脂油脂满满，啊，叫我劝劝我那个同学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看到他门关起来不让我进去耶。他说整天都锁在那房间里面，我就说，我都就反正我说哎，我是谁谁谁谁谁，他那边瞄，他开那小小瞄了一下，他想了好久。还好，最后让我进去跟他讲讲话。你看那个，不晓得，我都觉得进那个房间了，又乌漆抹黑的，那进去里面就好像是大麻风病毒一样，就有活在里面的，好像就是人生无望等死那种感觉。我说你怎么可以活成这样？他说就这样啊。他爸妈妈都是公务员，两个都是公务员退休的，他就在啃老啊，那怎么办？啊，我们印象中。原来他从小到大只有一个东西，就是读书，其他都没有，不会跟人家打招呼，不会做家事，不会处理人生的事情，除了读书。后来出社会之后，一个重大挫折之后，就变成这样。各位，我真心的跟你讲，就是你在引导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要容许他会错误，你要放手给他去做。都懂这意思吗？不管是家里的事情，或者教会的服事也是一样的。教会服事有些人他带在负责一个服事，他可能没办法，做得那么好。但是你要让他去做，比如说我是举例而已，比如带敬拜，他只要有心愿，让他学习，学习之后他就知道他可以跟不可以嘛。懂这意思吗？甚至有时候彼此分享，你让他讲嘛，他讲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啰啰等又没重点。我是举例嘛。那之后你就要做调整嘛，但是你都永远把保护得很好，他怎么成长呢？这个适用在信仰上面跟你家庭上面的。哦，我建议所有的弟兄姊妹，其实在这一点上面要放心，你放手就要放心，神会带领他，啊，受亏损也是他选择。第六点，有时候大家交通讨论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习惯是，会很少听别人建议。或听别人分享，会不自觉的就发表自己的高见，啊，这一点其实弟兄姊妹很多人是不自觉的。像我跟各位讲了，在小组聚会里面的这个回应啊，有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说注意都不讲话的人，要给他一点机会，那鼓励他回应一下。啊，一直讲话的人要鼓励他讲少一点，听得懂吗？啊，我知道这个很多时候是一个本能。因为会讲的人就很会讲，一直讲一直讲，他也不会管那个时间，也不会节制，听懂吗？哎，我们没有说谁哦，你们不要对号入座哦。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。我跟各位讲哦，你出社会之后，你在群众当中，当你话这么多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大部分人就觉得你很搞的，你可以控制。大部分人的心态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，你是两个耳朵的一个嘴巴， 所以你说的要跟你听的要做一个二分之一的比例，听你可能要听听四十分，讲才可以讲二十分。你不要讲四十分，然后听就二十分而已，那你对你来讲严重亏损，跟这个创造的比例不吻合。听懂吗？那我是观察之后发现，其实基督徒的群组里面，特别每次分小组总是会有些人是很会讲真常的，有些人从头到尾都不讲话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你如果在家里面都长这个样子的话，那久的话不是很奇怪吗？会讲的人让他讲一点 OK 的，多讲一点也没关系，但是不要整场都是他在讲，要学习，有时候要听听别人的声音。阿们。听话有那么难吗？没有吧。好，第七个，新人的学习。有时候回家时里面还挂着很多你的工作啊，包括侍奉人也是一样啊。你回家以后你要记得，你跟家人现在生活在一起已经不多了。你想看看，一天工作八小时，然后有时候上班下班时间又扣掉，又要弄一些其他有的没的。你跟家人好好相处的时间，搞不好一天挤不出一小时，可能挤不出来，我不知道。又加上如果你有太多时间滑手机、干嘛的不理他，那大概连一个小时都挤不到。那我觉得你不要这样过日子。因为人是很心灵的，唯一可以让你放松跟家人好好生活就是你这个家。如果你这个家你的家人又不能够谈心，又不能聚在一起，又不能够好好的彼此有一些关怀真实的相爱，你们就跟一个屋檐下的两个陌生人，那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家是没有真实的爱，那个家又一个打击进来就上吊了。所以不要把你的工作也好，和一些外面的东西带进你家里，你回家就是要跟你家人好好的相处的，真心的彼此有一些困难，像有时候我老婆一定会晚上聊聊天啊，讲讲话啊，就太晚也会啊，至少最后还抱一下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我还是很在意他的，就是那个感觉，那你就觉得，哎，我们这个家是有一种力量，有一种爱在里面的，特别是基督徒的家庭。那我也会建议，我是基督徒家庭的话，你最好有一个小小的祭坛，你十分钟也没关系，半小时也没关系，聚在一起，彼此有一些分享，交通一下，然后彼此祝福祷告都很好。所以不要只有外面工作回来就家里不管。我知道很多工作狂会长这样，但是我们不是工作狂，好不好？我们是一个神所爱的人。第八个是有时候给人一种感觉。酷酷的感觉，愁苦的味道，让人不敢靠近或打扰我们。我是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种味道了。
有，
酷酷的感觉。
有。
那愁苦的味道。
我是有，但是我不要打扰我。
如果请你微笑，有没有那么难？我跟各位讲，我笑起来真的很难看，但是我就很喜欢狗笑起来，因为他喜欢看我难看的样子。那如果我笑起来可以让你快乐一点，我还是愿意笑起来。跟隔壁讲一下，我们要多一点微笑。如果因为你的长相让人家误会，我跟你讲，你是很吃亏的，真的，你很吃亏的。一看你的拍到顶一种饼，但是你可能真的不会这样，可是你那个脸脸那种感觉，我跟你说，这种感觉其实是要调整的。你只多一点微笑就可以稍微改变了。阿们，
阿
们，你不要讲太多。好，第九个，对，你们这十二个新人要学习的功课，这十二点，大家等一下自己对照一下啊，自己去审查一下。第九个，答应我会来聚会啊，我要为你祷告啊，我会尽力去做啊，结果根本就没有，或者是虎头蛇尾，或者说转头就忘。会不会？
不会。
就是你承诺的事情根本你也做不到。我们上个月回到青年那边聚会，问大家要不要聚会，大家都说要。我们这一个月下来的话，跟你说，我也想着说，聚会前三次有准时的，有不缺席的，我也给补助200块让你们去活动嘛。只有一个人领而已，只有一个人领。我都很想问那个年轻人，你到底要不要聚会？所以我们应该要再做调整。我跟各位讲一句实话，就是说 一个聚会你要聚这个会可以啊，可是你自己要守承诺啊。你知道我要聚这个会，你自己不来聚会啊，懂这意思吗？那比如说有些人带的人他是很认真的，比如说子萱他很认真，他觉得他会在那边等，他预备好聚会，那他在那里等。结果你上上来迟，你不来，或前面一块聚会之前说我今天不来，我跟你说，主导的人会什么样的心情？他这么认真，那你是这样子马马虎虎的，或者爱理不理的，懂这意思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可以忍耐，我们也要彼此学习，可是我们有一些错误是要调整的。跟隔壁讲，我们可以忍耐学习，但有错误要调整。所以我跟子萱讨论了一下，我们青年聚会十二月青年聚会我们先调整一下，因为上个月这样子真的是只有一个人达标，那太离谱了。就是你要来不来的就是这样子，我觉得我们就调整最前面两个礼拜第三周活动先这样子，等大家都有心愿的时候再增加，没有心愿就减少，就这么简单，听得懂吗？我觉得这是一个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共同面对的问题。你承诺的事情你要尽量去做啊，你不要你自己承诺你都做不到啊。那有些人属性上是很认真的啊，你知道，有比如说我不知道各位啦，我对我来讲我几乎是不迟到的，我跟你承诺的时候我都尽量做到，我不敢说每一件事情。但是有时候你看你是一个很随便的人，要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，迟到就迟到。那对我来讲我每次都早到十分钟，你迟到一小时，你来回就是差多少，那到最后才说我今天有四分人来，那你在开玩笑吗？你觉得我可以这样子容许你几次？我可以爱你，我也可以忍耐，我也可以学习，可是我不能说这个错误不改，听懂吗？我再强调一次，因为你这个错误用在别的地方，你会更凄惨啊！你用在没有神的地方，人家会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？不要讲传福音，然后这样一个根本是没有信用的人，怎么听你的话呢？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承诺的事情，我们都要慢慢去学习。第十个。有时候给人太斤斤计较，啊，放不开，小气。我是不晓得各位会不会给人这种感觉，大气一点啊，钱可以解决问题，那是什么问题呢？不要让人感觉斤斤计较，就那一点小小东西，在那个地方一直钻牛角尖，不需要这样子，理解哈？十一个旧皮带。一成不变，那我就是这样。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啊，主耶稣如果是那个窑匠，我们是泥土，那请问各位泥土要不要改？他要怎么捏就怎么捏，是不是？那请问各位，耶稣可以捏你吗？可不可以？我用耶稣可不可以捏你？他是窑匠嘛，罗马书第九章讲的，主就是窑匠嘛，我们是泥土嘛。你可不可以让耶稣捏？
可以，
可以就是要改啊！你比如说我已经定型了，你都还没烧，你定什么型？我跟各位讲，那个烧过的，就算烧过的，还可以打破重练呐，没关系呀，哪有什么定型的？所以不要给那个旧皮带，我就是这样，我习惯就这样，观念就这样，我是不会改的。我跟各位讲，这绝对不是老人才会这样哦，我觉得年轻人有时候也很严重哦。年轻人有时候只想哦，我就是那个感觉，就是我就是这样，我不会改。各位，那你承认耶稣是主，他是窑匠，你怎么让他捏呢？你有些东西要调整就调整嘛，不管是观念上面、跟行动上面、跟习惯上面的，该调整就调整啦。比如说，我不要迟到这件事情做得到吗？做到吗？
他做到。
啊，跟隔壁说不要迟到。
我
看有人，教会上面有些事情哈，也是在学习，有些东西要改变。比如说爱宴，有时候没有人煮，就是外卖，对吧？
对啊。
那我们就要习惯，因为我们现在人手不够，就是这样，懂吗？比如说敬拜，那有时候没有事情了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只能靠 YouTube 一起敬拜。也没有不好，虽然没有达到非常好，但是也没有不好。但可不可以改？可以啊，主都同意了，你有什么不同意的？怎么会说我一成不变啊？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？ 没有，那是你自己想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千万不要给人一种感觉，就是旧皮带的感觉，是我都不会改的感觉，千万不要这种感觉给人家。因为 这种感觉一出来的时候，那会很糟糕，糟糕在人就觉得你不用跟他讲了啦，他不会改的啦，懂这意思吗？这样子的话，你想看你怎么蒙恩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对信仰失去热忱，信心没有动力。跟隔壁说，我们要热起来，
我们要热起来，
有热起来吗？有没有活过来了？有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？基督徒身上要有一把火，好不好 ？OK， 跟隔壁说，我们有一把火。这里十二个新人要学习的新人，那这十二个里面相对的有一些要调整的，你要做对的事情，时间到了还给你公道。做对的事情，时间到了神就给你祝福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不相信一个按着神的心意在过生活的神不祝福他，没有那种道理。你只要有愿意一点点的调整，一点点的调整，那这里一点，这里改一点，这里调整一点，时间慢慢久了，发现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阿门。比如说你不读经，你就今年开始读啊。你不参加聚会，今年开始聚会啊。没有服侍，今年开始参加服侍啊。慢慢一点点一点的改变，有些东西你回头一看，说你已经不一样了。阿门。哦，所以这十二个大家自己对一下号码，看看哪几个中了，那应该要做什么调整。我在想，可能有一些人是好几个啦。那你千万不要问我，因为我也很难回答你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害我，你们自己对号对一下就好了，然后自己该调整调整。好吧，我们现在祷告了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这是你眼中的事实，这也是基督徒不断在更新变化的。所以我们虽然列出了这十二个，或者还有更多，但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愿意在神的引导当中，有些东西就会脱落，就会改变。把这样的心放在我们里头，为我们生命中的成长，为我们所处的环境，我们需要有一些调整。愿神按着他的心意，恩典跟真理匆匆忙忙引导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